有谁可以帮我一下？站开了 ，OK， 好，感谢主。他们告诉他说，你需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灾害要来，灾不走的话，你可能生命都没有，更不要说你的财产，不要说你这么多年所经营的一切。可是他舍不得，他觉得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所建造、所投下我的生的时间所要经营的东西，我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后来灾害真的来了，她的丈夫拉着她的手，拉着他们的小孩，说：“再不逃，我们就来不及了。”他知道再不走，他的生命都要结束，所以他就仓皇的跟着他的全家人，跟着他的丈夫，跟他小孩，离开那个地方。可是他当回头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严主。你们一开始以为我在讲几个礼拜前菲律宾大台风，然后这么多我们不认识的这个神所创造的女，她死在就一个台，因为一个台风，有上千甚至上万的人就这样失踪死亡的事情。不是，我讲的是一个创世纪里面一个你们所熟悉的故事，在创世纪十九章你们所熟悉的故事。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云彩或云雾，这个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喜欢咬文嚼字哈。云彩跟云雾听起来似乎甚至是一样的意思。容许我们看接下来的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个是大家所耳熟能详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二三，请。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各样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排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跟我其实就是在这个路程中，在这个奔跑天路的路程中的一片一片、一朵一朵的云彩。不瞒你们说，很多时候，我服侍的时间当然没有张凯牧师、郑林师母那么长，他们是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在接近二十年前在渥太华的大学学生团体里面一起成长，然后后来被神呼召，我们感谢主，神看得起我们，神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去读神学，然后有机会再回到我们喜欢的这个城市渥太华来服侍。然后我坦白跟你们说，我今年服侍也不过是第七年而已，然后我不知道我的辞职信写了多少封，我有多少次想鼓起勇气跟我的同工说对不起 too much， 你们另请高明，我做不下去了。神要我呼召的不是我没有办法再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一次我看到爱主的弟兄姐妹，我看到张凯牧师，我看到许许多多我的同工、我的前辈，他们我相信他们受的苦肯远远的比我多，可是他们没有嘛，他们坚持在他们的岗位之中。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一个的见证人。我在一个我们的教会租的是一个所谓的在渥太华算是古迹哈，在渥太华只要超过100年就算是古迹。我们用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圣公会在聚会，然后我每次进到那个大堂，我觉得很不像这个我们聚会现在的地方很英文叫很 cozy， 很舒服，很有现代这个戏院或者剧场那个感觉。那个地方就很传统的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敬拜的殿堂。如果你们要办婚礼啊，应该去租那样的场地哈。然后我每次进到那里，我就看到在大堂旁边，我们叫做马赛克玻璃，一个一个的马赛克玻璃，我看到主耶稣基督，我看到摩西，我看到大卫，我看到亚伯拉罕。我想这就是我们坐在我们生命中一个一个的见证人。人生可以像云彩一样，可是人生也可以在你的一念之间，你也可以像下面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雅各书第四章13到14节，我们一起一 起读。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特别喜欢新译本的一个翻译，雅各书在新译本翻译成你们是过眼云烟，转瞬之间就消失。云彩跟云雾，或云彩跟云烟，听起来好像对我们来讲，如果你学的不是中文系，可能你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云彩可以留下永恒的价值，云雾或云烟转瞬之间就消失了。这个周末很多人在纪念美国副总统甘乃迪，他是被暗杀过世的50周年。可是同样的，在我们基督教的弟兄姐妹里面，我们也纪念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作家，叫做 C.S. 路易斯。他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散文譬如说我们几年前常常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看电影院看的那个电影《纳尼亚传奇》。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这句话可能老生常谈，可是这句话这样告诉我们，英文是这样说： Don't let your happiness depend on something you may lose。 不要让你的快乐或甚至说喜乐价值建造在可以失去的东西上。所以刚刚我一开始跟你们分享的那个故事，下一个投影片我们就知道，回到创世纪19章，再下一个，对不起，告诉我们说，当时这两个城市索多玛跟俄摩拉是那样的败坏，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然后所以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如果要让罗德跟他的家人可以，因为他们是你所爱的家人，所以他们要保存他们的性命也可以，可是他们需要离开。可是刚刚我跟你们分享的故事，罗德的家人他不愿意离开的时候，他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如果你看左边这个图片，他们说很可能就是罗德的太太在死海旁边变成岩柱的那个今天，作为你跟我，作为世代所有的人的一个提醒。回到前一个投影片，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要做盐还是做盐柱？马太福音第5章说：“你跟我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去了味，怎么能够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如果你没有发挥盐的功能，你就成为盐柱。盐有什么样的功能？你看。”这个照片很有意思哈，这个图片你看，上面是好像盐罐头，下面是一个电灯泡。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主耶稣呼召我们出来，出黑暗入光明，就是要我们做盐跟做光。盐有什么样的功能？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盐第一个，你在冬天地上一定要有盐，对不对？你这样开车或者走在路上才不会滑，才不会打滑。盐有这个保护我们的功能，盐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盐它可以防腐。这个世代已经败坏到那个地步，你跟我，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在加拿大已经是一个很幸福很开放的社会，我们觉得比起我们所过去所生长的环境好了很多。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加拿大其实在很多地方，整个北美都是这样，很多地方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化，所以导致我们不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坚持你跟我做基督徒的信仰。你也许觉得无所谓，反正我过我的生活，他们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做同性恋，他们要去堕胎，关我什么事情？可是你跟我需要知道，你跟我需要的，特别我比较激动，是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一个在读高中，一个在读初中。张牧师师母的我的记性不好 ，Joseph 跟跟 Annie 的年纪跟我的小孩差不多。其实你跟我其实已经知道，就算不影响到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在安省，他们已经很清楚的说，同性恋教育准备要再重新的回到学校的教材里面。在魁省，甚至已经很清楚要通过一个法案说，你任何宗教的标志都不能够在公共场所，包括学校里面，不能够再自由的去 去佩戴。你如果是爱主的基督徒，如果很不幸，如果你是一个老师，如果是你是一个护士，如果你在魁省的医院、魁省的学校里面，你不能公开的去，希望不会这样去佩戴你。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要挂一个十字架在你的做挂一个项链在你脖子上，你可能会被会被警告或解职。做盐的确是不容易，在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因为是人存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会有纷争。我不知道贵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我看过太多太多弟兄姐妹不和吵架。我们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可是我们就是因为观念不同，我们很容易有纷争。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调味者，就需要有爱主的像盐一样的弟兄姐妹出来做调和的角色。其实都是小事，我们为神争夺的都是大事，可是吵架都是小事。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盐做光，而不是像罗德的太太一样做盐主。所以回到下一个投影片，下一个投影片，这个问题应该很清楚。我想很多人问过你们，我也许甚至上一次来分享的时候都问过你们，你的人生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人民币服务？你可以换成加币，可以换成美金，可以换成港币，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我听过国内的弟兄姐妹讲过一句话，说我们每个人都向前看，哦，感谢主向前看，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这样提醒我们，而不是我们在国内向前看，是向着钱呢、，money 金钱看，不是向前面看。听了当然听，我了解这是国内的一个普遍状况，不要说国内，台湾、香港、东南亚都是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向前看是必然的趋势。他说我们不只是向前看，我们还向后看。哇，我不记得圣经有说要向后看，我记得圣经有提醒我们要反省，要忘记背后，要反省。向后看什么意思呢？向前的厚度看。所以你知道这个世代，这个世代已经到那个地步，已经是让我们能够不随波逐流都已经很不容易的地步。这个周末，许多人在纪念美国前总统甘乃迪，他是被暗杀50周年，就是前几天的时间。他讲了一句名言，我想你跟我需要被提醒。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可能美国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有一句话，他是个天主教徒，所以有一句话，我想我们可以从他的这句话可以学习。我想你们都耳熟能详，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跟今天的讲题似乎没什么关系，容许我做一个转折。我在我的教会做过这么转折，后来发现不太成功。为什么不成功？我说不要问，让我用在今天的场景用今天的话跟你们讲，不要问生命和灵粮堂为你们做了什么，要问你们你为这个你所爱的教会生命和灵粮堂做了什么。当我上次在国语宣道会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发现弟兄姐妹毫无反应。我是用国语宣道会，不是用生命和灵粮堂，他们没有反应。后来我懂了，我说教会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就好像是大统华，像 Costco， 很多人真的是没有尾声的那样的一个感情在。他觉得这个教会敬拜好，这个教会牧师讲道讲得好，这个教会的儿童节目好，我来；这个教会时间不合适，这个教会离我家太远，今天天气太不好，我就不来。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都还有那样的一个心态。而且我们了解，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教会所做的事情，因为教会是一群罪人的集合，所以教会所做的事情必然会让某些人不高兴或跌倒。所以我懂了甘乃迪总统讲的这句话，我不能用教会不能把国家换成教会，我需要换成下面这个字。我希望相信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可以跟我说阿们。我认为，应该不是我认为，我相信我们都共同的认为，不要问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只要回想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牺牲的生命。让我再说一次，不要问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也不问你要为主耶稣基督做什么，我只要提醒你，让你跟我一起回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跟我做了什么。当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宣告，大概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爱主 或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可以再去跟要跟讲员或者跟牧师说啊，不要跟我讲这些。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个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这甚至在忘了是多哪一年，甚至拿过那个奥斯卡最佳的金像奖。这个电影看到，这个电影如果你不清楚，我简单的做个分享，它是一个二战时候在纳粹德国统治下，他是纳粹德国的下面的一个工业家，他本来是奥地利人，可是各位知道二战的时候奥地利被德国并吞或者同盟，所以他们变成盟国，所以他在二战的时候他后来就开始发国难财，一个没有良心的一个商人，他就二战的时候他就用了很多那个犹太人，因为各位知道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失去所有的财产，失去所有的自由，被关到集中营里面。他在二战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工厂里面用了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他用付很便宜的工资，他甚至一开始开工厂的时候，这个人从今天我们中国人角度来讲真的是一个耍流氓的无赖，他跑去找那些很有钱的犹太人，那时候纳粹德国刚刚要开始迫害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没什么钱，可是他跟那个纳粹德国那个党的关系很好，他说他跑去找这些有钱的犹太人，他说你们来投资我的生意，我要开一个工厂。那些犹太人，各位知道犹太人很聪明吗？犹太人问他说，你做过这个生意没有？没有。你有多少资本？我没有资本。那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因为我是德国人，因为我有身份，我是德国人，我知道你们就要被迫害了，你们把钱放在我的工厂里面，我如果有收入的话，有赚钱，我肯定不会忘记你们，会分你们一点钱。这一点他还做得可以。长话短说，到了故事的快要结束的时候，知道德国已经快要灭亡的时候，他准备，电影的场景就回到说他坐在他的房间的床上，然后他看着一箱一箱的皮箱，里面装满了忘不知道是德币还是什么德国马克还是什么，装满了一箱一箱的纸钞，他准备要跟着德军去逃跑，因为盟军马上要攻打到他那个城市了。他突然看到一个名单，他看到那个名单，因为德军那时候快要逃跑的时候已经开始要加快脚步，把这些在工厂里面的这些犹太人送到集中营里面去。然后各位知道集中营的结局就是这些犹太人都在那个 gas chamber， 在那个煤气室里面一个一个要被处死毒死。然后他看了一个名单，看到他这几年在他手下工作了这些工厂的这些犹太人名单，他突然起了恻隐之心。第二天早上他跑去找这个那工厂那边德军的这个的首领，他跟他说，我把这些钱给你，容许你，请你容许我带着这手下1000多个工人，犹太工人，回到我的故乡，可能那时候他的故乡在奥地利，可能比较安全一点，还没有打到那个地方，容许我坐着火车带着他们回到我的故乡，然后让我可以来把这个工厂继续开下去。各位知道，就算我是中党爱国的德军，我知道时间到了我也要逃跑，要逃跑的时候在乱世之中最有效的还是有黄金或钱财，对不对？所以这个德军的那个老板首领就收了他的钱。这个电影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他最后真的还是要离开了，所以他后来真的要离开这些他所照顾几年的员工。然后他那一天他从工厂走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手下的员工列队在欢送他，不是要去逮捕他，然后不是要去把他抓起来打一顿然后送给盟军来处理，而是列队欢迎他，欢送他，他们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照顾他们，虽然说剥削他们，给他们很廉价的工资，可是照顾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在工厂里面还有价值，所以让这1000多个人的生命都可以继续存留。他看着这些人，他就开始流泪。他看着这些人，他就拿起 我这个是还很普通的一支笔。他就拿起这个胸挂在他的西装里面的那个金笔，然后说，我如果把这个金笔再卖给再送给那个德军的首领，我可以再救一个人。他看着他手上的金手表，对不起，我这是很普通的手表，在沃尔玛买的，大概十几块钱。他看他手上，假定这是一个金或银的手表，他说，我这个手表如果给那个德军的那个领袖的话，可以再救五个人。他看着他要载着他走的那部车，他说，我如果把这个车也给他的话，可以再救十个人。他就用英文，在电影里面他英文说， I could have got more out, I didn't do enough。 看到这个时候，我也跟着他开始流泪，因为我真的觉得人生最重要到底是什么。辛德勒他其实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他到他最后回到他故乡，他后来感谢主，那个犹太人还有那个以色列政府在战后写了一封信给那个盟军，告诉他们说，这个人是我们犹太人的英雄，就差点没有用救主这个字，是我们犹太人英雄。所以他战后没有被起诉，没有被关到监狱，可是他最后还是做了几个生意，还是很潦倒。后来他的婚姻也不幸福，最后是很落魄的离开这个世界。可是他所做的那个事情，到了今天，许许多多犹太人的家庭仍然在纪念他，因为没有他在二战时候做的这个事情，很多的生命，甚至是这些后代就根本不会存留。所以你知道，你跟我所做的事情，也许在人的眼中也许没有什么，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永恒的价值。让我跟各位介绍下一个同学，跟各位介绍两位卢刚。左边这位卢刚可能你们有些人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宣道会在 Kingston， 在金斯顿，在 Queen's 大学Kingston 的那个宣道会的华人宣道会的牧师。他原来也是跟各位一样有很好的专业，他原来是在香港长，然后在美国求学，然后来在到了 Kingston 做那个 pharmacist， 做那个药剂师，有很好的专业。后来各位知道 Kingston 这个城市比较小一点，不像渥太华，所以在那里那个牧师的流动性很大，所以后来他看到教会的牧师又离开他，后来就自己起来读神学。他读神学的时间很长，比我还长哦。然后读完之后，他后来就自己在教会里面开始做全职的牧师。我感谢主，做药剂师我相信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可以帮助很多的人，然后可以给自己的家庭有很好的收入。可是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他看到旁边都没有人，他就自己起来。所以他做这样的决定的确帮助了，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弟兄姐妹或朋友是从 Kingston 在 Queen's 大学过来的。我相信也许你在那边读书的那几年，可能接受过卢刚牧师的照顾，或那个教会的照顾，那样这个价值是没有办法可以衡量的。我跟张海牧师，我们在接近20年前在渥太华大学卡尔顿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被我们的主任牧师张福成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有那样的感动。所以有那样感动，后来我相信这是张牧师也是我后来出来有机会出来决定要全职奉献的时候。一直到了今天，我妈妈在台湾的妈还非常气张牧师，她气张牧师到一个地方，她说，都是你把我的孩子从那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岗位上骗去做牧师。趁到今天，我妈妈还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是一念之间让你可以有生命，可以有很大的改变。你在这个生命中，在这个世界上可能碰到很多的很多的人，可是有一些人，或者甚至只要一两个人，他在你生命中跟你交错的时候，他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影响。我永远记得那件事情，就是有一年我们刚到渥太华，我跟我太太那时候长话短说，需要去蒙特利尔去接我的表妹，接我太太明姨师母的表妹。我们这个表妹很特别，她移民到加拿大带了四只猫，我都不知道她这四只猫怎么样过加拿大的海关的。 然后很奇怪，在94年95年的时候，那四只猫跟着他，从蒙特利尔要来到渥太华，其实没有各位想象中那么容易。我们不会开车，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租车，也不好意思请弟兄姐妹开车带我们去蒙特利尔把它接回来。所以我们想坐飞机、坐火车、坐 Greyhound、坐巴士。可是每次我们打电话去问他们，一听到说有四只猫，没有人愿意让我们买票。所以我们就为这个事情，那时候刚进教会，为这事情祷告。然后我们的主任牧师张牧师听到之后，礼拜天崇拜听到之后，他二话不说，他说今天下午崇拜完我就带你们去那边，把你表妹接回来，我们再回来。你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在蒙特利尔你们请我吃一顿饭。我那时候想，有这样的牧师我还要跟谁？有这样爱灵魂的主任牧师，我的生命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同样是卢刚，右边这位，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这位卢刚。这位卢刚，他的左边这位卢左边跟右边这位卢刚，两个人的刚字好像不一样。左边是金字旁，右边这位就是那个刚强的这位壮壮的这位刚。他同样的，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人。他是18岁考进北大物理系。你们开始记得这个故事。90年代，他到了美国的爱荷华大学读物理跟天文学系的博士，91年通过口试拿到博士学位。他是顶尖的、最优秀的90年代华人的学生之一。很遗憾的，他在读博士的过程中，他总是觉得他的博士班导师偏好另外一个他的同学，也是从国内来的，叫山林华同学。然后他在毕业的时候没有拿到那个学校的博士论文的那个奖，然后他就觉得是一定是老师跟那个山林华他这位同学在背后在策走，在打击他。所以1991年的11月，离今天20多年之前，他有一天下午，他走进了学校的教室里面，他拿起他的预备好的那个左轮手枪，开始开枪射击，首先把他的博导杀掉。接着杀了他的另外一个教授，开了2枪，然后第三枪留给他的同学山林华，第四枪回到系主任办公室，把系主任也杀了。第5枪他后来开始已经不是一开始就已经不行了，到这个时候他开了4枪之后，他更是开始乱找。他后来向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以后找不到校长，然后向副校长开枪。第6枪，办公室里面的校长办公室里面的秘书。最后第7枪，他留给他自己。所以他开了7枪，死了6个人，死了6个人，只有那个秘书好像是重伤，没有残废，没有死亡。这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那90年代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虽然说不是同个时间，可是都听过这个故事，然后都觉得心里面很伤心，想说为什么，甚至还担心说走在学校里面会不会那个加拿大人或者美国人看到我们这些华人，会觉得我们都是跟那个卢刚同学都是同个样子的人。这个故事令你跟我感动的地方是在后面，就是当副校长叫做安妮。安妮这位副校长，当他的追思礼拜在学校里面举办的时候，安妮副校长的家人，他的兄弟们就站出来，他就说，我们不知道卢刚同学的家属，因为他家属也要从国内赶过来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卢刚同学的家属是不是在现场，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现场有很多系上的同学，包括我们很多的中国学生。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即便是卢刚同学做了这么不理性这么不好的事情，把很多人包括我们所爱的姐姐都杀死，可是让我告诉你们，主耶稣爱我们，所以主耶稣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愿意用同样的爱，用同样的饶恕来接纳 卢刚同学的家属，来接纳所有在这个大学里面受惊害怕的中国同学。当我听到这故事，真的是很感人。我不知道有什么样，我们在国内，我不是从国内来，可是我知道国内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不对？可是当我们来到，有机会来到北美，有机会认识主耶稣，有机会认识在我们的词汇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字恩典 grace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是有这样一种长阔高深的爱。这个爱不是从我们本性中出来，这个爱是因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有这样的爱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孕育出来。你接下来往下看，看到下面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戴德生这一家的故事。我想你已经很熟悉了戴德生这一家，如果没有戴德生这个家，如果没有说他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今天叫做海外基督使团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很可能我们当中许许多多我们的长辈们，很多长辈在国内已经信主，也许今天中国教会，也许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在中国的基督徒人数都远远不会是今天这个数字。戴德生在左上角这位看起来很奇怪穿着那个青装的这位这位长者，他是出生在清朝，在英国，他是出生在相当于中国清朝那个时代。他有感动，年轻的时候就有感动要来中国做宣教。为什么呢？如果你打开马太福音24章14节，你就知道说福音要传遍这个世界，然后主耶稣基督就传遍地极，然后主耶稣基督就会再回来，不是吗？所以在19世纪，许许多多在英国美在北美的教会跟基督徒，就是因为被这样的一个盼望，被这样的一个应许所感动，所以他们就前仆后继来到中国，来到印度，来到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要把福音传，靠希望福音传遍那个地方，然后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回来。所以他在他那个时代，他是 pioneer， 他是先驱者，所以他来到中国，他创立了中国的内地会。各位，你看他是出生在1832年，死于1905年，他的年纪不过是70多岁，可是他的一生当中有超过50年时间是在我们中国的。他不是出生在中国，他死在我们中国湖南的长沙。这个故事没有结束，这个英文叫做 legacy， 这个传承的故事没有结束。他是第一代的宣教士，然后各位看到他右边这位几年前过世的戴少珍牧师，他是他的第四代，儿子、孙子、曾孙，我的中文造诣已经不行了哈，曾孙第四代，对，第四代算是曾孙哈，因为戴德生算第一代，他是他第四代，然后第五代我已经不会讲了，玄孙是不是？他下面各位看这位戴季中牧师，很可惜他本来明年要到渥太华来分享，后来他说他的事工有改变，所以他明年到不了。可是如果有机会，各位可以上网去听他的分享，真的是100多年前戴德生那样的一个 passion， 那样的一个热情，那样的意向，到了第五代仍然还存在。有几年前我有一次听他分享，他说他从小是出生在台湾，所以他说他是中国人，或者他说他台湾人，他讲的普通话跟我的口音已经很接近了。他说他长大的过程中，很多人问他说：“你们戴家这么爱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到了你这一代都还是完全是外国人的血统？是你们过去是英国人，现在是美国人的血统，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一气之，当然不是一气之下，神的带领，他后来成长的过程中，他认识他的师母，另外一位在台湾成长的一位姐妹，所以他后来就跟师母结婚，所以他后来就很可以很正式的对所有的人在问他这个问题的人说，从我们戴家第六代，他有三个小孩，第六代开始，我们身上已经有中国人的血。他的父亲戴季中牧师，戴少珍牧师，生长在开封。死在香港，他可能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去在那里常住，所以他最后几年前是死在 也算是中国，对不对？死在华人的地区香港。所以你看到下一个投影片，就看到这样一个意象。他说，戴德生牧师在当年就这样说：我如果有千磅的英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我如果有千条的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我们以为他好爱我们中国人，的确没有错，他是很爱我们中国人。可是他接下面这句话讲得更重要，他说 ：“No, not for China, but for Christ。”不是的，不只是为了中国，不只是为了我所爱的中国人，更是为了我所挚爱的主耶稣基督。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跟我这一生的生命，不管我们觉得这一生生命还有多少年，这就是我们这一生生命应该要去争取，应该要去专注的一个目标。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没有要求，没有鼓励你们全部出来效法张海牧师、真灵师母，全部出来做全职传道。没有，在你的岗位，在你的专业上，你可以继续的做盐做光，在国税局，在高科技的公司，你继续的做你一个基督徒岗位。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本分不是这些东西，你的生命的本分是基督徒，是 children of God, COG。 COG 这个身份远远的比 PhD, MBA 任何一个 degree, 任何一个 CPA, 任何一个头衔、任何一个专业都更重要。这个 COG, children of God, 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个位分是你跟我可以带到永恒。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有两个 PhD 就可以到了天堂，可以跟主耶稣讲说我有两个 PhD 让我坐在好的位置上。没有，主耶稣问你跟我的是问说，你在我在这个世界上，你为我为神国做了什么。他从来不会问说你有多少薪水，你有多大的房子，你他不会问这些。接下面我之所以这么喜欢这些故事，是因为坦白的说，我有时候看到这个世代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所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真的看了，有时候我会伤心。因为弟兄姐妹，我了解他们生命所挣扎的，我作为一个牧者，我同情，我关怀，我可以为他们祷告。可是有时候他们定睛仰望的就是地上这些东西，我有时候很伤心。所以有时候容许我自己逃避到一个地方，我就需要去看这些一个一个激励我的这些宣教士的这些故事。唯有他们这故事让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知道我要继续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做一个爱主的传道人。我如果整天跟我的弟兄姐妹谈房子、谈换工作，我不认为我可以撑多久。所以我读过这个故事，我相信你们也读过李戴尔的故事。他跟戴季中戴少贞牧师一样，他生于中国，死于中国。为什么生于中国？因为他的父母是宣教士，所以他1902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在天津出生。这个人非常有名。如果你有机会喜欢看电影的话，1980年代有个很有名的电影，也得过诺贝尔不是诺贝尔，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叫《火战车》，烈火战车，《The Chariot of Fire》。这个电影讲他的前半生。他后来回到他的祖国英国去读书，忘了是剑桥大学还是牛津大学。他的神给他一个很好的恩赐，他的运动神经很好，他跑步非常好，他甚至加入了那个英国的那个奥运的那个代表队。所以1924年他跟他的队友们一起到巴黎去参加奥运。本来是排他在100公尺，有机会去拿到那个全奥运的全世界的金牌。可这个人是一个跟我们也许不太一样的基督徒，或者比我们更执着的基督徒。他知道当那个赛程排出来的时候，他对他的对他的那个教练说：“对不起，这个礼拜天我要去。”巴黎市的我们苏格兰英国的长老教会要去分享。我是基督徒，我不能礼拜天去参加这些比赛。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在他的国家，在他的队友里面引起多大的那个风暴跟反弹。我们好不容易你有机会为国争光，可是你为了去教会敬拜，然后牺牲掉为国争光短短这个几秒钟的这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他很多人对他很生气。 感谢主，后来过了几天，他有机会，虽然说一百公尺他没有机会比赛，没有机会拿到奖牌，可是过了几天，他在四百公尺，比赛中他拿到金牌，所以回到英国的时候，没有被大家用石头打死，大家还是欢迎他。这个人感人的故事，不只是他为了主耶稣，为了守主日他所牺牲，他后来，你知道他有大好的前途。即便是活在一百年前，我如果活在那个时候，我可能会想说，脑筋动得快，我想说我应该去做这个人的 agent， 我应该做他的经纪人。他可以写书，他可以拍电影，他可以到处演讲。我如果做他的经纪人，我可以跟他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对不对？没有，他读完大学，把这些奖牌、这些学位都放在一边，他就回到中国去，因为他的父母亲是那里的宣教师，他在中国出生，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他就回到中国去。二战的时候，在很遗憾，二战之前，他后来死在日军的集中营里面，在今天山东的潍县。如果各位从山东来回到潍县去，也许还可以看到他的纪念的碑或者纪念的那个医院或学校，对不起。我有机会看他比较年老在集中营的那样的照片，不像这个照片这样的意气风发，可是已经因为在集中营被关了一阵子，已经看起来已经有一点苍老，可是在他的眼神中，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爱主的有盼望的基督徒，在他的生命中即便碰到困境他不放弃，仍然在主内有盼望的那样的一个信念。你如果上网 Google 的话，肯定可以找到他在集中营的照片。最后一个投影片，我跟各位介绍我最感动的其中一个故事。这位叫做波顿弟兄，他是也是一样，跟这位李戴尔弟兄一样，出生在类似的一个时代，19世纪末期、20世纪的初期，就是相当于我们清末明初的时候。他其实不是一个留下很多事迹的人，因为各位看他，各位数学好知道他很年轻，不到30岁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讲了下面这三句话。他本来是有很好的家世，他的父亲母亲，这个波顿公司 ，Borden 这个公司是个家族的企业，在美国，在当年是美国做这个 pasta， 做那个意大利面，做那个酸奶制品最美国最强的最大的公司之一。所以当他成长的过程中，很自然的。他就是富二代，对不对？他可以去接他的家庭的这个企业。然后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神感动他，因为他们一家都基督徒，神感动他，他就有感动说他要去中国，因为有一个宣教士来分享说中国有那么大的需要，他就有感动说要去中国，将来大学毕业之后去中国做宣教士。而且他很奇怪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要不只是去中国，他要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地方，特别是维吾尔族的地方，穆斯林的地方，要向穆斯林这些华人传福音。然后当他做这样感动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日记上写下第一句话 No reserve， 毫无保留。后来他大学毕业之后，他的父母亲要他回到他的家族企业去工作，将来可以承接这个企业，他说 no， 他跟他父母亲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家的公司，我要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他的父母亲一气之下跟他断绝家庭关系。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他的日记上写，在他圣经里面写下第二句话 no retreat， 永不回头。这个故事让我最感动，甚至让我第一次读到开始流泪的地方是，他后来在去中国之前，他去了先去埃及，他在埃及的开罗，他想说先要去熟悉这些阿拉伯民族的这些文化，所以他没有从英国就先到埃及，然后准备在那边学习语言，然后再有机会再去中国。可是很可惜的，在1913年，他后来生了重病，然后就死在埃及的医院里面。他终其一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终其一生没有机会去实践当初神放在他心目中的那样的一个意向或梦想。可是当他临死前， 他写下这么一句话，他写下 No regret， 永不后悔。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信息，有什么样的经文，有什么样的讲员讲到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诗歌还可以继续打动你的心。许许多多的牧师讲员一次一次提醒我们说，我们人最大的一个生命中一个最大的距离，就是从头到心。我长得比较小，对不对？所以大概只有十寸了。你们比较高大的弟兄们，你们可能有十三寸的距离。不管是十寸或十三寸，同样的问题就是，这十寸或十三寸，就是你知道神要你做这个事情，你有感动要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可是你的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拦阻，似乎拦阻你逐步不前的原因，就是你好像不能放下很多的事情。容许我告诉你，当恩典开始的时候，是当你踏出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当你的信心的一步走下去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就会分开，神的恩典就会更多更多的来到。你需要凭着信心，凭着恩典，你需要凭着信心踏出你生命的鸿沟的那一步，然后神的恩典就会倾天而降。不要误会我在讲成功神学，不是。会有考验，会有苦难，会有很多的代价。我的第一份神学院毕业之后，我的第一个教会的一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我第一个要请我的教会，他给我的工资只有我所谓的原来在政府工作的工资的二分之一。我那时候想说，我就值这么多钱。可是我知道这是神的呼召，所以只要是神的呼召，神会负责到底。让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回应诗歌尾声之歌。哦，不要用你的情感，用你的头脑。